这个我们要一定要真的是学习如何思念天上的事，让我们成为天上的子民。好，我们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哈，有时候就来告诉我啊，他怎么样软弱啊，他需要来我来为他祷告啊。好，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常常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还一直软弱，好，一直软弱，那为什么呢？神今天要借着我们在他的面前来，好，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学习如何的真的是学习脱离我们的软弱，进入我们的命定。你知道你是不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王子和宫女。好，为什么公主？好，为什么你会活得那么软弱？好，那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是就像这篇信息讲的说，我们应该思念上面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忧虑的是地上的事情，特别我们常常是为别人忧虑，久而久之我们真的活得很累，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这个看这个传道书2章23节怎么说。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好，这就是我们天然人的时候，我们担当了很多我们不应该担当的重担，我们日日忧虑啊，真是唉声叹气。好的，有些姐妹就来发短信给我啊，讲的自己越讲越心伤心，完了就哭。后来我就想着说，我们你在你里面的神圣灵，不是跟我在我里面的圣灵不是一样吗？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软弱呢？好，我们不仅仅为自己担忧，我们最多的，特别我们是做妈妈的哈，我们会为别人担忧。好，实际上我告诉你，为别人担忧啊，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第一种，好，第一，你觉得你为别人担忧了，他领情了吗？特别是你为孩子担忧，他领情了没有？没有哈，好多小孩子一长大第一件事干什么？走得远远的，他觉得你好烦哦，你老是烦，因为我们很怕小孩子走弯路嘛，我们就天天在他面前念叨念叨叨叨叨叨，完了又在担心。哎呀，我做妈妈我真的知道，小孩的时候你担心他小的时候，大了以后得担心他，哎呀，没有读大学，读完大学以后又没想到担心他，哎，找不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又担心他在工作单位里面有没有为别人，老板会不会喜欢他，同事会不会喜欢他，啊，他有没有人找到女朋友，啊，找到女朋友以后他那个女朋友又是不是他的那个结婚对象，等等等等。你觉得我就发现我有时在小孩面前唠叨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很烦，他就是种很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你是不是那样？他或者是你为你的另外一半操心，他也是一种烦烦的，觉得说你烦不烦呢？当别人当你为孩子担操心，或者是甚至为别人操心的时候，你发现有种你的担忧会使对方造成压力，而且呢还会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都搞坏了，对不对？这是一种。第二种的话，当然呢别人是来找你说，哎呀，白妈妈呀，或者是谁某某某某，我真的很希望你帮我的忙啊，哎呀，我好苦啊，好苦啊。好，那我真的发现你虽说是，那你也要好，那当你希望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你要先掂量掂量，不要随便去为人家操心，好不好？你首先你第一个想到，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帮你抓你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大部分时间我们人的天然人是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人的，如果是一个举手之劳，真的是我觉得说我要做出了一把出了手，嘿，你真的是可以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那个是很好的，我能帮我帮一点点哈。但是呢，我大部分时间是出手帮不了， 你根本帮不了他。有时候你讲的又讲的那种困境，都想着说，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会听到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哦，这该怎么做啊？好，那实际上，所以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出手，实际上你基本上是吃力不讨好，会把事情给搞砸了，会把事情搞砸了。那所以，那所以你这个时候的话，你最好是为他祷告就好了，祷告都没有错。但是你乱出主意，乱怎么样子的话，你帮了这个忙，你说不定还帮错了，帮了倒忙。好，帮了倒忙。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很喜欢为别人担忧，还喜欢为人家建议。看到我的情况就完了以后，还跑来那个，有人就跟我讲说，某某某，我有某某某的姐妹，她的小孩也是自闭症，你要不要为她帮忙？你为要不要帮助她？那我就觉得说，我说她真的需要我的帮助吗？他说，对啊，我也是觉得这个问题啊，我把什么什么的这个好像就是关于这个我怎么样从自闭症这个成为孩子，我带他们走出来这些东西哈，我说你把它转给他看，你看他要不要看？他说没有，他把我拉黑了。我说那他把你拉黑了，说明他根本就不想让你帮助他，你这个时候去帮助他，你很可能把这个关系也搞坏了。而且你自己，他有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很想帮助他，完了以后就找很多的这个网上收缩的一些建议，然后就去给对方。那有时候对方，如果对方接受了你的建议，很可能你那些建议都不是从，就是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帮助到他的，可能帮到倒忙，好不好？所以你不要去为别人操心。好，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来找我都是说，哎呀，谁谁谁，我的朋友，我的姐妹，我的谁谁谁，他的小孩是自闭症。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他有心的话，让他自己来找我。好，那我也会告诉他怎么样子，你要作为自闭症的父母，自闭症孩子的父母，你怎么走出来。好，我会把我的经历告诉他，要不要听是他的事情。好，所以常常你不要随便去为别人担忧。有的人还跟我讲，哎呀，我要向谁传福音，那个人还吸毒。好，我向他传福音，他还把我拉黑了。他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他把你拉黑了，你就让他去吧。因为神都这个他都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好，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帮助他的话，你就只是为他祷告，好，就也不要为他担忧，好不好？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即使别人需要你的帮助，你也要知道，你要应该让对方学功课。特别是我们孩子，我们不希望对方学功课，所以我们拼命唠叨，拼命唠叨，到最后你觉得他听你的吗？特别是我们先生哈，做先生的。我的先生有一个毛病啊，他呢是一个撞死不回头的人。什么东西啊，我明明看到他做的这件事情错了，好，那我怎么跟他说他不会听？他因为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样的哈，他就往前撞，撞得头破血流以后，他才会说，哦，也许你当时说的是对的。他常常跟我说，是你也许是你是对的。好，那我就后来我就看了以后，看他这种态度哈，我常常都忍住让他撞头，我就让他撞头，撞了以后呢，他就会说，哎，我怎么撞头了？好，那我就跟他分析说，哎，怎么，下次你也许不要这样子撞头。好，因为你知道人怎么样，大部分的人，特别是那种男子汉大丈夫哈，他认为他是爷们儿做事不会错的，他认为是。你们有没有很多做先生的有这样的想法？我做事是不错的。好，直到撞头，他才会想说，啊，原来是这样。所以呢，你要最好呢，实际上你要帮助他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不太听你的意见的人，你就让他撞头，撞到头以后，你再跟他分析，好，告诉他说，提点对方，好，这个让他亡羊补牢， 好，而不是全权的去处理他的事情。好，你就你这样，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说，我常常到我先生撞了头，撞了墙，然后我才跟他分析，他就说，哦，也许你是对的，我当时做的真的是，也许我是错的，他会至少说他也许是错的，他也许是，否则的话，你当时跟他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他没有办法听。好，所以我们你要告诉我，你要记住一个哈。人要成长要靠他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的孩子成长要靠他自己，即使你先生学功课也要靠他自己，不是靠你的唠叨。好，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好，我们人也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当他没有办法听你的时候，你再去唠叨或再去甚至是担忧都没有用的。你知道我有一件事情，我那是很久以前哈，那很久以前，我先生呢，那个时候呢，就喜欢这个有一点这个玩股票呢，就专门搞和这些风险哈。完了以后呢，他就是常常赔钱嘛，那个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对不对？我心里就很难过，很伤心哈。完了我就一直讲他，他呢，我越讲他，他就越来越不理我。到后来我们就是两个夫妻两个人，我们没话说。因为我觉得他觉得说你怎么这么泄泄我的气哈？我想这个赚大钱，你就在那儿跟我就是跟我泼凉水哈。好，完了以后他就去做那些事情。后来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神呐，我的钱也是你的钱，那我就为他祷告，因为我说的话也不听。我曾经一度想把我的钱，就是我们两个人，你。分账头哈，我赚的钱我开一个账头，我不想把我的钱赚的钱让你丢到股市里面去了哈，我觉得是一种赌博哈。然后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跟我分家吗？哈，你要跟我分家吗？哈，那后来我一想也是的，我不要用这种人的天然的方法，好使这个，因为我不愿意说为了钱而使我们夫妻的感情。就是我们两个各走各的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家庭因为这种分开账头这样去做的时候，两个人就分道扬镳哈。好，那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那我就还是按照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钱都放在一块了嘛，我就说那我就这样子，但是你一定要照看他，好，照看他，只有人能够改变人的心，好，只有神能改变人的心，我在旁边唠叨是没有用的。后来呢，他真的就是陷得很深的困境当中，陷到困境，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那个债务缠身嘛，债务缠身了以后，后来只好缠身到某一个地步，那个是很多年前了，几十年前了，我们在那个南加州的时候，几十年前，后来缠身到一个地步以后呢，他就只好申请这个破产，申请破产，那就是。因为他借了很多的这个信用卡的贷账务，这个贷账债哈，这种债是等于这种债就是属于一种这个高利贷，利滚利哈，这样子就也有点十几万呢，啊，就是这样子美金。那到了我们的情况，我已经付不起了，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拿到的工资就只能付这些利息，因为他搞了太多的债，就是这个信用卡的利息。后来他就只好说，那我们就只好宣布破产。美国的法律呢，宣布破产你就可以这些债务都可以不用交了，不用还了，而且呢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房子和一个房子和一个车，好，这样子其他的东西就会被别人家拿走，好，这样子。那当然，当时我们说实在话，除了一辆房一辆车，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很糟糕哈。那后来他就学了这个功课，从那个以后我们就说好，那我说至少这个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可以让人重新来过哈，那我们就这样子哈，我们就后来宣布破产啊，后来怎么样子，那当然到了后来我们就也搬家搬到北加州来哈，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啊，我们就越来越开始追求神，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来帮助他，因为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他因为就是想这个一夜之间发财这种想法哈，我没有办法帮。但是 当我们当我先生陷入这个里面，从此以后他越来越谨慎，而且我也开始为他分析，我跟他分析说，就跟他分析说这种一夜发财的这种想法在圣经里面都有，那个他的这个什么叫就他的那个梦哈，他就是那个就是那种想这样发财的，好像是箴言书里面哈，就是想这样发财的人，他的这个金钱，他的钱财是会像长了腿一样飞了哈。所以我说你绝对不能想这样想。后来我就开始越来越用这个圣经的话，或者是在我们平常这个这种讨论当中，有时候去分析那个东西为什么会让你陷入一个困境。好，我们有时候会经常讨论，他就会想，他都会说，因为他吃了亏嘛，他就会说，是，原来你说的是对的，好，你说的是对的，好，从此以后他慢慢越来越，我说你真正的投资是一种，那个是慢慢的涨的，不是一夜之间发财，好，你把你多余的钱，好，都要放在哪个地方投资都可以，好，但是一定是就是。只要比银行多一点就好了，银行的利息比较低嘛。我说只要比那个多一点就好了。好，完了怎么怎么？后来我就发现，借着我的祷告，借着我在旁边帮他分析哈，发现他越来越走在这个上面。所以到后来呢，就是那个财务光方面，我们就越来越好哈。所以你知道中国都有一句古话，就叫做。授人以鱼，那个鱼的这个是游的那个鱼哈，不如授人以渔，就是那个打鱼的鱼。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是在旁边人的旁边为他担忧，唠唠叨叨的说一大堆的话，你不如传授他一个方法。好，当他真的是亡羊补牢，所以你为他给他建议的时候，你最好是他已经碰了头。真的是学了功课，他真的是损失了一大堆哈。当然这个是比较残忍哈，那特别是你不愿意你的孩子走弯路，你不愿意你的先生走弯路，但是很多事情只能这样子，他才能够回头，好不好？所以当他撞了头，当他摔了跤，你再跟他讲说，再讲他分析一些方法。好，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先生开始说，我说你看有多少人哈、啊，这种一夜致富的这种情况是要蛮少的，而且这种专门一夜致富的人，大部分人基本上呢，又把这些钱给这个又送回去了，就像这个就像赌博一样，他可能进去赌场，他赢了一点，好，赢回来一点，他就说哎呀，我还可以赢得更多，他再把它投进去。所以基本上全部，所以从赌场出来的人，大部分只要他在留恋他那个赌场太久，他会出来肯定是一无所有。好，所以慢慢他也会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你基本上让他，所以你基本上告诉他呢，就是不是说哎呀，我过去都有经历啊，我告诉你的经历，你就学着我去做。人不是这样的。人都是要吃了苦头以后，好，所以你再去教导他一些方法，好，也就是钓鱼的手段，而不是把一条鱼送给他。我们做中国人的父母都是这样，成天担忧出去赚很多的钱啊、看看一下我这个钱够不够我的子孙用。好，实际上你的子孙，好，我告诉你，你的子孙自有他子孙的福气。好，你就是不要去为他们去积攒钱财，有的肯定可以，没有那都是他的事情。好，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儿子说，你一定要学习赚钱的方式。所以昨天我们让他的，不是圣诞节快到了吗？我们的房子外面我们要挂彩灯哈，以前都是我先生的事，我这次我们就要他挂哈，他完了以后就很不高兴。好，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挂彩灯，并不是我们不能做，而是挂彩灯就是让你学习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一大堆的彩灯放在我们的车库里面，这些彩灯要放到房子上面，好，要挂到房子上面，实际上要有一系列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那你觉得你首先你不要反觉得我们是来烦你哈、啊。后来他说哦对呀、啊，后来我就说你解决问题第一，你首先想到说我一定要有个梯子吗？因为我们的彩灯要挂的比较高，你要个梯子吗？还要什么东西呢？还要什么什么粘的东西？还要个钉子吗？还要什么东西呢？钉子要不要钉锤呢？啊，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车库里面实际上都有。我们并没有说啊，哪个地方我们把东西全部找好放他的手上。我说我们要你学习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好，那挂到以后又要怎么样？挂好了以后，实在你解决不了，你要先去试。好，你试了以后解决不了，然后再去找我，找你的爸爸说，哦，爸爸，这件事情我只解决不了，他会告诉你，而不是说你首先所有的事情都要扔在你的，都要放在你的手上，你再去做。好，我们就在教他怎么样在公司做事，也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你这个就是在教导他一个钓鱼的方法啊，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常常在家里常常给他一些事情做，事情做到不是为了累他哈、哦。所以你对你的小孩，你一定要，你真的是要用一个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好，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给他教他钓鱼的方法，而不是把鱼放在他的手上让他吃。好，那我们要看看那圣经里面对我们这种忧虑好是怎么说的哈。马太福音六章特上讲了特别多哈，六章二十七节里面就讲了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好，就那就是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思虑实际上就讲到你的忧虑、挂虑、关心和闲恋。好，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思都花在家庭、孩子、丈夫的身上，你这种思虑，你能够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吗？实际上我们就是实际上就把它放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就好了，把这些忧虑，好，忧虑，所以人的忧虑实际上我们的寿数，他这里讲的寿数，好，这寿数我们的就是人的能活多长哈，实际上这种东西呢，它指的都是神的定规。好，那我们的忧虑呢并不能改变神的安排。好，所以我们的忧虑呢就是无济于事的。好，就是这何必呢枉费心机。好，那当然我们会尽我们的责任，比方我们吃饭要吃什么，喝什么，要健康哈，要是生活作息要健康，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其他不能掌握的部分，我到底要活多久，这个我们掌握不了，你何必为那忧虑呢？而且你的孩子的道路是神在这个带领的，你忧虑都没有用。就像一个玩那个这个，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的道路实际上都在被神牵引，是精心安排的。他让你学功课，他有时候神安排一个坑让你掉进去，真的是这样。因为看着你就是完全你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根本就是不转向神，他就让前面有挖一个坑，他让你掉下去，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过去的确是这样的，我就只是看到盯着我的孩子，教会也不去，好，就完全远离神，已经不是这个忧虑哈，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忧虑哈，所以你的忧虑既然，所以你忧虑，实际上你忧虑有一种呢，实际上是不信任神的一种心态。好，我们就是忧虑哈，让神要我们一无挂虑，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就讲说要你一无挂虑，但是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忧虑放在身上。好，这个所以我告诉你，实际上你做人该做的，你可以挂虑的，你就去有办法做的事情，你就把它做了。但是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你挂虑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全世界最没有用的东西就是挂虑，就是忧虑。好，那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也讲到说了，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这一段第六章这里面他讲到忧虑说，实际上你没有办法去做的，你干脆去，你要去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他的义，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要需要与神和平，与需要圣灵中的喜乐，这个不是你自己可以有的，你一定要常常追求圣灵。就像我们来到这里等候神啊，追求神，好，这个时候，好，这个时候，好，圣灵中的喜乐就会在里面。当你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时候，你再回头一看，哦，原来我的问题解决了。就像我现在并不是天天盯在我的孩子的身上，实际上我跟我孩子的时间很少，特别我们老大每白天上班，好，晚上我们就一点时间，他常常我们打个招呼怎么样子，他就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了。好，因为年纪他大了，我也不会一天到晚抓着他，所以我都是有天睡觉之前给他一个拥抱，哎，摸摸他的头啊，这样子，我很喜欢摸摸他的头，我总是说啊，儿子啊，你的这个头发很黑，又黑又密哈，就是摸一摸好舒服啊，我就喜欢摸一摸他的头，他很喜欢哈。实际上就是这样，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我心里就是跟神说，我就是把他交给你，但是我就发现神就在他就处理得很好，是不是？在他们就在他的身上掌权。当我们追求，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追求神成为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的以后，你才发现，好，就用神给我们的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间掌权。好，所以我们这些东西他就会加给你。好，所以这个他也就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这些东西都没有成为你的生活来说，那么你所求的东西常常发现就没有办法解决。很多环境是神，你的很多环境是神让你回头，说我已经挖了一个坑在前面，你摔在你里面了，你还在你里面忧虑，你干嘛不回头呢？你干嘛不回头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好，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哈，又来跟我讲同样的事情，就是她十几年前就在跟我讲同样的她的困难啊、困境啊。后来她就不来到网上跟我们一起来追求。后来我就给了她，就是同样的这些话我都告诉你们，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追求呢？你十几年前讲的这些话，你现在还在讲同样的话，你觉得你那个？他说，那我怎么追求呢？我说，那你就在网上，你只要跟我们一起来听每个星期的信息，跟我们一起来灵修，跟我们来一起敬拜，跟我们来一起等候神，你十年以后绝对不会跟十年前现在是一模一样。好，他听了以后他就哦，他又走了。所以我就心里就很失望，就说唉，他走了，但是他要会又在这个旷野中又会去绕去绕来，他十年前可能还是在原地踏步，原地绕去绕来。他因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实际上是神的一个权柄，神的义是神的法则，这些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接下来听这个旧皮带换新皮带完了以后，我们要听神做事的法则。好，你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你不来追求神，不被圣灵充满，圣灵不在你的里面，你哪有从神来的权柄？好，你而且你不懂得追求神的义，不懂得神的法则，你怎么可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那种忧虑，或者是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都做很蠢的事情。所以好多人就跟我讲，哎呀，都是债务缠身。我告诉你，债务缠身最重要的，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追求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会帮助你从这个财务中间走出来， 但是这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你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是一天到晚就注视在你的财务上面。好，那你现在目前能做的哈，你能还一点钱或者能做一些，你就做你可以做的，其他你跟神说，我就只能做这一点了。神啊，你来帮助我。好，那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做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我们都只在抓，只能加这个零零零零零，把零加一堆。但如果我们必须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你知道是会怎么样？神会把你的所有加的这些零的数目前面加一个一，好，你的那你就成为一个富足的了。好，你的富足实际上跟你追求神是有关系的。你过去为什么做一些错误的决定，那些愚蠢的决定，是因为你没有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到底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神的国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这些实际上是里面的。好，所以里面的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内在生活。当你过内在生活的时候，好，那里面就有这个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些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好不好？所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且是有喜乐，从来没有忧虑挂身的人。好，所以当你那么多的忧虑重重压着你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到底有没有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如果你没有，好，你要回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好，所以那些，也就是说，当你寻求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开始越来越学习体贴神的心意的人，神也就会体贴你的需要。好，就像我们后来，我告诉你，我们不仅仅到后来这些债务都没了。好，那当然也这个也借助于这个美国的这种法律这种破产法哈，那我们把这个债务给甩掉了。但是我们后来还是有一些债务，我们还是不能甩掉的，因为有些部分，因为我当时我也借了蛮多的这个学生贷款，我当时读书嘛，学生贷款也是蛮多钱哈，那些是政府的钱，你非还不可哈。那当然他会让你这个分期付款，而且是这个非常低的利息。政府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为了赚钱哦，它是为了来帮助你哈。所以我们就是用那个我们还是还了蛮长一段时间。但是借着神哈，我们在它里面去追求，好，我们走出来了，我也发现我先生的他的投资的观念完全改变，跟他过去完全走相反的路。这是神做的，不是我唠唠叨叨来的。好不好？还有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就六章，你要好好去读。就如果你是一个忧虑好缠身的人哈，好，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好34节后面又接着说，所以他就在这个里面先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他然后就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你读圣经，你要前后文，你要一起来读。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那意思是神让你注意的就是今天，好，注意的今天让你呢，就是而且不是好高骛远，不是为明天挂忧，哎呀我明天的钱够不够啊，那我今天呢我就要去那个，说实话很多人那个去这个去想的就去投资啊，要去怎么样子的去做一些危险的风险的投资，常常想说我要买多少房子，为我的子子孙孙的房子全部买够。好，这就是为明天忧虑。实际上国内我听了有人说哈，国内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拥有的房子都超过一栋以上。我想我们在这里的人大概也有蛮多，你不仅你自己住了一栋房子，你可能还买了 一两栋哈、啊、投资的，这个是好的，但是呢不要说啊我要还要更多，还要更多，我要把子子孙孙的房子全都买到。好，那就所以也不要高好高骛远，因为我也发现有的人为了做这种好高骛远的梦，完了一直陷在里面没有办法出来，所以这个也不好好工作哈、哦、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你也就是注重于今天，好好用信走信心的道路，一步一步的被神带领，让神做你前面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不好？所以我们活在今天，我们要活在今天，我们绝对不做明天的奴隶哈，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好不好？你明天是什么样也都不知道，你现在即使那个一大堆的房子，一把火就可以化为乌有。所以这次我都看到加州的大火啊，这个一万三千多栋房子给化为平地啊。好，所以我在想说，你有那么多的房子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好，所以真的是不要为明天，不要为成为明天的奴隶，我们一定要把自己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从今天现在开始，这姐妹弟兄姐妹们，你要现在你要如果说你真的是背了债，你真的要想一想你背债的来源是什么。常常说我们借了钱然后想一日发财，是不是就是为明天担忧了，就成为明天的奴隶，你的日子好，就成为明天的奴隶，也成为金钱的奴隶，那就成为一个偶像。好，那偶像好，那有了这个偶像以后，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好，那我们虽说我们在地上是有一些难处，好，但是我们要有信心，信心是为着今天，只是为着今天，不是为着明天。我有信心，好，我有信心今天好，我会活出一个快乐。我今天第一天醒来，我说今天我会活得很喜乐，好，我非常的享受在今天，好不好？而不是明天的事情担子，我就是把它交给神。好，神没有赐给我们多余的力气去挑明天的担子，我真的告诉你，他只要他说你一天的难处一天担，他因为他知道他造你，他就是只有这么大一大小小的能力，你不要让这个忧虑捆绑你的灵魂，好，因为你担明天的担子，你这个重担就在你的身上，在你里面压得很厉害，因为神要带领你。每一次只过一天，好，那忧虑呢正像明天的乌云，却挡住今天的阳光，你觉得这个很亏不亏？所以你一定要明天的东西，你说神啊，我就把明天的忧虑交给你，我绝对不要今天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就享受今天阳光灿烂的日子，好，那就不要为明天担忧。好，我们明天的忧虑很多时候99%的忧虑基本上是从我们想象中产生出来的。好，那你现在回头就是这有人去统计的，去做了一些这个试验的，发现你把今天的所有的忧虑你都把它写下来，然后怎么多少年以后哈，然后把它放在一边，好，过了多少年以后你回头看看你当时写的忧虑，基本上全部都没有成就，是这样的哈。好，所以呢基本上那99%的忧虑都是我们想象中出来的，你觉得你亏不亏呀？好，所以神的恩典，好，那神的恩典是从只供应给那个实际真正有困难的人，他不会供应给我们想象中有困难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到神的面前了，神啊，你帮我这个，你帮我那个，实际上那个并不是你今天的困难，是你想象出来的。就像我过去想的说，我以前我一直想的说，我的小孩长大了以后呢，他们 这个等我被神接走了以后，他们会饿死，好，然后呢会成为无业游民，这个完全是一种明天的忧虑。因为走到二十几年过来以后，我就发现他们完全像我们老大已经有了自食能力，自食就是说自立的能力，好，各方面能力。我现在当我就是教他一些如何的谋生，如何的这个管理自己的家的能力哈，这些事情一天一天的教他。因为我有时候我看见我的先生很着急，怕以后这个他们没学会以后他们会饿肚子哈。好，但是呢，我们就是你要知道，神只恩典只是够我们今天用，他不是供给你明天把你想象中的困难的东西，他都供给你哈。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彼得前书就讲到说，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忧虑什么？就是刚刚讲的挂虑、思虑。卸给神是什么？卸给神就是说把它抛给他，把它搭在他的肩膀上面。好，就是当就这个就卸给他了嘛，就从你的身上卸给他的身上，挂在神的身上。因为他顾念你，顾念的意思就是什么？他关心你，他在意你，他照顾你。所以你就说，哎，我把我的忧虑我都挂在你的身上，我为明天忧虑，我把那个明天的身上挂在你的身上，我不要忧虑了。好，你就知道他就要来照顾你。好，那一切的忧虑，说实在的话，是指的是什么？是指着你造成你心理重担的那些因素。好，比方我们为小孩子啊，就像我告诉你，我就担心我的小孩子，我过世了以后，他们会无家可归，没有饭吃啊。实际上，这个完全是我想象出来，我越想我越心慌，好说啊，怎么办呢？那我今天就高兴不起来。好，卸给神，怎么卸？卸给神就像卸货一样。你卸货不是说，哎，这个我把这个货卸下来放在这个车上。是不是说我有一个车，我卸货下来放车上，我就把一点放在车上，在另外一点我还挂在我的肩膀上，你会不会这样做？那这样做就很蠢了。你有个车，你干嘛要把所有的货还有一部分挂在身上呢？你就是把你所有的重担卸下来卸给神，还就是你就想象成一个车，一个这个宝马的跑车到你跟前说，你把你的货物卸到这里，我帮你开，你要到哪里去，我把这个东西开到目的地。因为他顾念你，顾念，他就说到神的顾念有两种，一种就是顾念我们所忧虑的，好，我们所忧虑的这件事情，好，这是忧虑哈，他顾念。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出于一种他的爱嘛，他的爱心而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你当时你的忧虑很可能是的确你目前的需要，你今天的需要，他会将你今天的需要顾念了，他会帮助你，好，他会帮助你。所以我就刚才讲说，神只帮助那个现在一定非常需要实际困难的人，不帮助那种想象中有困难的人，好，所以你就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忧虑是什么意思？忧虑的原文哈，实际上是有这个字根是有分开，好，转化为分心，这个忧虑。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就常常使我们分心，我们没有办法来追求神。好，所以有你原来就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我反方法，我把我的这些事情我都告诉你，我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才能够去追求神。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做反的啦，搞反的啦，你应该是先来追求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好，忧虑会使人分心，忧虑而且是不必要的，因为神既然愿意能够替我们肩负重担，我们那些担子就不需要再压在我们的头上了。忧虑是毫无作用的，而且忧虑不能解决问题啊！人的忧虑很多时候是多余的啊，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个忧虑不断的袭来到你的身上来， 好，你不把它卸下，你会造成一个极大的困扰。所以为什么现代人里面很多人这个最流行的一种病就是忧郁症？好，那种忧郁症的人，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他还成为别人的这个成别人的重担。好，以前我们这个以前我们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她这个天天她因为她离婚了以后，她自己的经济情况状况不好，先生又不给她钱，这样就是蛮惨的，还带着一个儿子。好，她就成天啊为她的儿子忧虑，之后到后来得了很深的忧郁症。但是实际上儿子已经长大了，儿子非常懂事，儿子非常懂事，完了又照顾，反过来照顾他的妈妈。只是这位妈妈忧虑重病重得很严重，她就常常跟她儿子吵架，她儿子对她那么好，她后来已经忧郁到是什么程度，有时候站不起来，没有办法走路，所以她儿子推一个推车，常常把她推到教会来，让大家为她祷告。这么好的儿子，后来我就想到说，她的忧虑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把自己伤害了，然后他为儿子忧虑，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儿子还出去赚钱。好，所以我们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不要忧虑，他就把一切的忧虑要我们卸给神，因为他必顾念我们。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尚且神都尚且顾念，他岂不顾念我们吗？这个也是马太福音6:26里面讲的，30也讲到这个。而且我告诉你，忧虑是罪，因为忧虑就是否定神的爱，因为觉得你根本就不顾念我，我不忧虑的话，那我怎么解决问题呢？那我就要，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否定神不会顾念我们。好，所以这种也是一个罪。好，实际上忧虑也是否定神的能力，你没有能力照顾我，你没有能力解决我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神非常大的一个否定，好不好？好，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信仰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真的神顾念我们，而且他有能力。好，我们不必费心思去讨好神。好像就像那个拜佛，拜，我要烧香，要花很多的香火钱。好，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神，他就是爱，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用，知道我们一切所需，他一定会顾念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相信神掌管一切，相信他顾念我们，我们就把一切都给他。好，那彼得前，如果我们在忧虑里面我们出不来，好，那结果会是什么？好，彼得前书5:8就讲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他这个就是谨守，就是要保持清醒，不要醉酒，就是有节制。你当你知道自己在忧虑的时候，说哦，我又忧虑了，赶快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把我的重担再卸给你。好，警醒就是唤醒，就是提高警觉，说哎呀，我这个怎么又忧虑了，我又怎么又唉声叹气了呢？好，那我赶快放下来。好，那因为这个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到处看，他要吞吃可吞吃的人。什么叫可吞吃的人？就是那个落入一个软弱忧虑的里面的那种人。好，他就把你一口吃了。所以那呢他就，所以你要不要被他这个吞吃？你不要被他吞吃，那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一个是没有忧虑的人。那怎么样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好，那我们今天也要讲一讲如何做刚强人。你首先，我们就讲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好，那这个不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个一定要做。还有一个呢，你要呢要有一个目标，比方说就像那个，比方说你的债务缠身，好，或者是你的这个孩子好不听话， 好，然后呢，好，或者是你自己觉得说你的那个，你要有一个目标，好，你要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呢，你不那个远大的目标呢，不要放一点点，放的很小的目标。哎呀，我就只想目标，只要孩子听话就好，我只要呢有饭吃就好。好，我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你不仅仅是。我常常为孩子祷告，就说我的孩子不仅仅只是有饭吃而已，我的孩子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不仅仅只是有饭吃而已，我要过做一个丰盛的生命，不仅仅属灵上有丰盛，好，你的物质上有些丰盛，好，你要有这样的看见，好，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好，有这样的目标，好，你就不会半途而废。好，因为很多失败的人、软弱的人就会说：“哎呀，我梦想啊，我真的好想希望有一天像你那样。”好，我告诉你，你梦想，你永远坐在那梦想。我告诉你，你梦醒的做梦的人呢、啊，永远你这个梦想永远不会成真，因为你这些梦想你都没有目标，你没有行动。你比方说。哎呀，有的人就跟我讲说，哎呀，樊妈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工哈？好像就从天上掉下来，就掉到你的面前哈，好像这样。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天上掉馅饼掉下来的。实际上，我们也当时3927，我们当时是个位数的时候，我们就有意向、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当时要成为一个。没有强的强援，我们当时就这样宣告，而且我们当时要成为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个教会，一个家，神的家，好，要把这个内在生活传遍在世界各地，传遍全中国，好，这个是我们当时啊个位数的时候，我们就立下这个目标，而且我说我们这个目标，我们不跟任何的宗教派别，甚至某一个教会，我们要跟随的就是跟随神自己，我们要跟随的就是我们要一直走内在生活这个方向，我们当时定的这个方向。好，这样子你要有这个目标，而且我们会有行动。我们当时的行动，我们不是说大大的，我们当时行动就做一点点，我们当时是由那个 QQ 的那种打字这样子分享来的，但后来有语音，好，然后才慢慢的看到啊，借着媒体我们慢慢发展起来的。好，所以如果你没有行动，你只是希望，只是梦想，那么我告诉你，即使主耶稣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还坐在那里在梦想，还没有成为实际。所以你要有目标。好，你一定要有目标，所以你的目标，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设立的目标。好，那目标即使我们后来，你像就像这个是我们的属灵的目标，我们的3927是这样，我们有目标，我们也开始有行动。好，我们自己，你看当时我的这个，我们家里有债务，我们当时就说啊，我们要有目标，我们先好这个申请破产了以后，我们后来怎么样做。好，因为我们还有些债务，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我们这样做，然后怎么样？好，那我们后来搬了一个家，后来当时也是我先生说，那在南加州，他是在他大学里面教授，那大学的教授的工资都不太高嘛，在美国都是这样，因为公立大学，加州大学在这个在圣地亚哥分校哈，他在那里，好，那就在那做教授，后来他说，那我去做工程师的这个大公司的工程师，这个工资比较高，好，他就开始找工作，好，这就是行动，因为我们想从这个。债务当中缠身里面走出来，我们要做出我们的行动，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又搬家，好，这些神都在做工，我们搬家和各方面神就让我们这个就让我们真的是啊，我们就让我们就是得到恩典。好，我们过去的那个房子我们要走嘛，搬家一卖啊，翻了好多倍啊，所以拿了钱我们就到北加州，后来才买下自己的一个房子，后就这样子。好，但是我们后来就没有再去拼命这样去这样子，他拼命没有这样那样子像赌博似的去投资了，钱 诶，神就帮助我们这样子就是转的，当然我们就会也有我们的一些目标和计划。我们现在投资是怎么投资？好，我们常常我和我先生，我们有时常常我们会讨论。虽说我不参与，投资都是他在管哈，我不参与，但是我们会讨论，我们会定下一些目标，怎么一些实施的目标，好不好？所以你也是要做这样子。好，这个你，而且你要祷告过于常人。就说你因为有目标，你也要常常为你这个目标而祷告。好，就像我们网上3927，我们应该为其，我们要，因为你祷告是为了掌握神的心意，不是勉强让神做不情愿做的事情。我们是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给我智慧。我跟神说，我常常跟神说，我说你给我智慧，给我先生智慧，让我们不要再落在那个深坑里面去了。好，让实际上是祷告是这样，神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是改变我们的心。好，那借着祷告，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好，所以越来会拥有被神使用，好，这个以及成就的这个大目标的能力和特权。好，你就发现，如果某一项服事是神让你做的，你就发现你借着祷告，你的权柄能力各方面都很大，对不对？你也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去祷告，为着你的目标而祷告，神会把你所需要的恩赐能力都给你，好不好？好，我知道。好，那再有呢，就是你一定要这个有不同的一样的，就说你联合的能力，就说跟人相处的能力过于常人。好，你要做刚强人，所以你不能自己孤独的这样啊、哦，我就是祷告算了，祷告让神成就，我自己却不做事情。神要你学习的就是你要与人相处，在一个他都会把你放在一个家中，神的家中，借着服侍。我告诉你，服侍绝对不是你为我做事情或者为网上做事情，而是神借着这个服事来训练你的能力。好，所以真的有些同工也告诉我，哎呀，你看怎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服事嘣就落在我的手上，我又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没有关系，神借着这个，因为你自己祷告，但这项服事你扔也扔不掉。好，然后呢，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给交给旁边的人。我常常那个时候在网上，我一直在找有没有旁边的人帮我接棒。好，后来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找这样子，就是说我自己可以退出。我当时是想，因为当时教会不是太支持了，我当时想退出，我就想说找一个接棒的人，好，抓的好，我就把东西都交给他，然后我就退出。但后来我就发现不行。好，那神就把很多的我需要的都给我，所以神特别借着这项服事让我处理人际关系。因为我的退出，我还有一个什么，我不太喜欢跟人相处。好，这是我指的另外的一个想那个自私的想法。但是神就是借着这样子让我学习与同工相处，所以认识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且你是见到什么样的人，你会知道如何的帮助他。好，所以你要有一个大的目标，你的联络人的能力也要寻出，要超乎寻常的人，好不好？祷告的人能力，祷告你要超乎寻常的人。好，你连接人，好，跟与人相处的能力也要超过寻常人。还有呢，你一个冒险的能力也要超过寻常人。你要学习冒险。好，那有些东西你神给你的什么感动，你就冒险去做，没关系。好，因为这个是神的感动，你去冒险。还有呢，你不仅仅是冒险，你要有计划，计划也要过于常人。你要知道去学习，去计划，去做一些设置一些事情，要设一些大框架。因为我觉得神给我的常常是一些大框架，我把框架画好了，常常就要人填进去，让他们去做。哈，这样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一个看见，而且你要有一个观察， 观察的能力要过于长存，所以常常在神的面前去祷告，然后让神给你一个这样的观察力，观察同工啊，观察人，而且有一个，还有一个是牺牲要过于常人，要你要愿意付出，愿意舍己，你不能说啊，我就高高在上，所有的事情让人家做，你自己不做，好，你自己你要达到某一个目标，你一定有舍己，好，要牺牲，还有一个期待也要过于常人，你就是期待好的事情要发生，你要期待好的更好的事情要发生在这个3927，你期待更好的事情要发生在你的家庭，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所以你要有目标，做一个有目标的人，你一定会做出不平凡的事情。一个人的个性好，一个智慧、教育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使他不同凡响，使人这种能够做出一个这个超局超这个超群的那种卓越的人来是一个目标。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可使你让你这个在你的生命中想成就某项事情的那种强烈的渴望。你如果只是说哎呀，我就只想吃饱饭好了，好，那你就发现你就只是你这一生仅仅是吃饱而已啊，我就只想我的小孩这个有一个工作就好，你就发现你这样祷告，你就发现你的小孩不过只是一个工作。所以你要有一个渴望，一个渴望，然后为这个祷告。刚才讲的很多方面要过于常人的地方，你要也要有付出，也要有计划，好不好？好，那我们，所以我们第二个地方很重要的是，第一个你要有目标，第二个就是要计算一下代价。好，这个你计算代价的话，你因为我们所有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旁边的人都给你掌声，哎呀你好棒哦，你有这个远大的目标哦，又怎么样，好，完了以后这个都给你掌声哈，你想想看，那个当时大卫在这个去打歌利亚的时候，旁边的人都觉得，哎呦，他这个连扫罗的这个军装一穿，就压了他爬不起来，他这样的一个能力，怎么样子去把歌利亚都打败呢？好，那但是呢，他就是付出了，他就觉得说，他计算了代价，说我是奉耶和华的名的啊，这位神的名去打他啊，他就是我的掳物，所以哪一个小石头一甩就把他打到了。他因为里面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代理，他也有计算过代价，急祸不然不就是自己死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胜了，他会得着的是整个以色列人啊，那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代价，他一定要愿意付出。好，付出被批评的代价，一定会有人会批评你，这个是代价。还有一个是孤独感，真的有这样的。当你愿意做，你要想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并不是旁边人都给你掌声，旁边人都在你周围，哎呀，就是很爱你啊，你说一句他就，大家都不说二句，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能够忍受人的批评，好，把批评转化成为你进步的一个动力，你也能够忍受一个孤独感，就觉得说神呐，有你就好了，我要真的在你的面前我一直往前走。好，所以好，那第三个呢，你要做的就是一个要做一个行程表，你自己，因为你要自己有一个，你把一个很大的目标你要卡成很碎，就像我们当时只是个位数，好，我不是说啊，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啊，那个很大的目标，但是我们要把它切成很碎的东西。我目前现在怎么做？我今年怎么做？啊，我明年好，到几年以后，我大概会怎么样？好，就是这样。好，那这样就像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始说，哦，我就只有网上，你知道，我们当时网上只有周六的聚会。其他的聚会好像也是后来慢慢有的，刚开始只有周六早上那一点聚会，就现在我们周六的那个，就是当时接下来的，后来的聚会都是后来起来的， 所以我后来也问，我也跟那个弟兄姐妹也是讲说，我们不比每一个时刻都有聚会，如果发现没有人，没有啊，也许时间没到哈，所以就用播放，好，播放这个我们现在有播放组合，就播放一些信息代替了，好，就不用也有聚会，好，那一步一步的来，你把目标就卡成很多份，好，很多份我现在我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所以我现在这个我现在要完成的目标就，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做得很小，一点点的来。我们现在后来到了现在这两年，我就开始觉得我们的目标也在慢慢的增多，就是开始有实体的小组，就是这实体的小组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才开始慢慢的提的。好，后来就这个好这个，所以我们是。诶，我出去了，好，对不起，我出去了，那个，好，我就对不起，我刚才一下子出去了，好，掉出去了，掉线了，好，那实际上，所以呢，你一定要有一个行程表哈，那你，因为说你自己不能所有的事情你都去找别人说，哎呀，我今天要怎么办呢？那人家像我告诉你，很多人教你要怎么做啊，那些人呢、啊，他常常自己都没有办法处理他自己的问题，他怎么能够教你呢？好，所以你一定要，你那些你一定要这个摄取一个行程表，就像我们这两年，好，我们在网上，好，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开始有这个实体小组，实体小组也是慢慢的来的，好，不要一下子搞很多的小组，你也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好，你实体的小组是一个一个的来，好，不要贪多，不要贪大，好，就是慢慢的来，好，所以我言儿也在这儿，好，所以我真的告诉你，你实体的小组的时候，你也不要说我这个小组，好，我有一个，我们这个小组不都有一个这个下面有一个厅嘛，好的，你不要说哦，我的厅要跟大厅一样啊，每时每刻我都要有聚会，不是这样的。你就是看你们小组的需要，小组的同工的成长的人数，好，他们能够接手什么样的这个服事，你就只把那个聚会给保留。所以我们小组最重要的，所以那天我还跟妍儿，就是他是在活泉小组的小组长哈，他也是。说哎呀，这个我真的没有能力哈、哦，但是神会借着服事把很多的能力权柄都给你，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最重要的是，首先你要把那个，就是把每个星期的每一个星期有一次聚会的，你把那个能保留就好。好，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能力的话，哎，前面的早上的灵修哈，你可以保留，你也可以保留。如果不能保留，你加入到别的，你加入到大厅啊，或者是其他的灵修也都可以哈，也不一定非要怎么样。好，大完了以后，我说你们的小组的祷告这个时段太多了，然后这每个时段都需要同工，那然后呢，那你根本就我一看他们的小组的这个聚会的表。我说这太多了，如果你们小组有这个能力，这个小家有这个能力，大家都可以分担很多的同工兴起，可以把所有的祷告的这个带祷告的这个时段都拿下来，那你就做，但是没有的话你把它先切断。好，所以也就是一段一段的来，我现在当前我只能达到某一个，我就只做那一部分事情，其他的慢慢来。所以那个武汉小家的莫非弟兄他就很聪明哈，他就说我现在最近好，我就只做什么什么的，其他的呢，他武汉小家呢，他就是他就只做几件事，他先抓祷告，他说我就只要，他说我们要用祷告来建立我们武汉小家，好，我建了祷告，好，以后的聚会再说。所以他们的武汉小家到目前他只有一个祷告会，其他的呢，他们加到其他的好黑龙江小家里面还是怎么样，他都不是每一个都自己撑，你知道？好，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行程表， 你做好了以后，你说哎，我几年以后我可以开始有下一段的那个兴起另外一个聚会，或者是怎么样，你在慢慢的兴起下面，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来，不要贪多，不要贪大，好不好？好，那所以你只要你在只有在那些你的目标上你投些心力心意，好，那完了以后这个所以旁边人的意见呢，只是那些人的意见呢，你要是怎么去听，你是只是觉得说那个人跟你提意见，他的出发点是更愿意跟你一起来奔这个目标的，跟这样的人，好，他说我跟你一起跑一起走，然后他们的意见的话你才比较加以考虑，而不是旁边那种闲言闲语，哎呀怎么样子，完了以后我要是你啊我会怎么怎么样，好，你不要，你不用去听那些会使你分心，哈，好，所以你要常常有很多的有些特别能够说真话的那些同工，哈，他不仅仅跟你提建议，而且他跟你一起走，因为我就很不喜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跟你搞一大堆的建议，你不知道他的建议是什么，然后你问说，哎，那你能不能帮我分担一点呢？他给你所有的建议是让你做的，而不是让他做的。好，那我就说那算了，所以我就知道有些人只是会建议，但是他不会出手。好，那这样的话，这种意见的话，所以我一般也不是太考虑，哈，也不太考虑。好，那因为有些很多人，好，他就是喜欢传授他的经验啊，做他的经验，但他却不愿意成为，愿意冒险成为你的这其中的一份子。那这样的人的话，说实在话，你就没有必要去在乎他的建议哈。所以你一定要在乎的就是，所以跟你一起同台约柜的，你要常常去问他们的建议，因为他们也不仅仅会建议，而且愿意跟你一起走。所以你这个做组长的，你要注意哈，一定要有这样子愿意跟你一起同台约会的人一起跟你，好不好？好，那第四个，你就是要把心怀耶稣，衡量，当你衡量自己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只能凭我们眼中的自己，好，指自己，我们的眼中的，我们的有限，我们人太有限了，好不好？那所以呢，你还要靠我们里面的神，这个非常重要。好，所以常常做不了的时候，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你来让我。让我做哈，好，让我这个，让我的心盯在你的身上，然后你给我能力，给我智慧。好，第五个就是要向挑战进攻。好，你不要做一个软弱的人，做人说，哎呀，我觉得我梦想，好，因为除非我们首先要杀死生命中的那个巨人，那个哥利亚，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带领别人杀死他们生命中的哥利亚。所以你自己首先要，你里面的软弱是什么？你目前的软弱是什么？你一定要有神来对付你中里面的软弱，这是你首先要向挑战进攻，好不好？因为你的失败不是，有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太大，而是你的心智太小。因为你就觉得，哎呀，我做不了了，算了，我就是吃饱饭就好了啊！我现在就只希望，我只要希望我的小孩听话就好了。好，你的一个是心智太小，再有太懒，好，怕有挑战，好，怕有挑战，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必须单独攻击这个哥利亚。好，那哥利亚。这个你不要希望有你要做什么事情，有面对挑战的时候，有一群人在身边摇旗拉重阵啊，完了以后这个怎么样子，因为你要去面对这个哥利亚，并不是一群人跟着你一起去面对，而是那大卫是站在那，他单独的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好，所以你一定要真的是愿意跨出去。很多人失败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跨出，不愿意面对这个挑战，然后呢给一大堆的理由说这个事情不要做了，这件事情不要做了。好，那所以人生实际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看见 是看见的一个机会，好，在看见的一个机会，好，有些人，很多人有敏锐的观察，有很有敏确的观察力，但不一定会发现机会。当你发现机会的时候，那你就要走出去。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要看见，就所以让神给我们中有一个信心中的看见，常常看到神放在我们前面的一个机会。好，在你这一生，你要有你能够成功的话，常常你是抓住了几个关键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只是那失败的人没有看到机会，也没有抓到机会。好，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第一层，要这个敏锐力，我们一定要有。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个第二个层次，就是要说信心中的话语。你看到了机会，但是你一定要说信心的中的话语，在口头上承认自己所看见的东西。就像我们当时的3927只有个位数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无墙的教会，一个这个爱的家庭。好，我们是一同啊把这个内在生活传遍哈世界各地。好，但是实际上这个形状已经在形成。到后来我们看着看着，越来越多的聚会在我们的这个网上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又开始宣告说，我们要使我们的3927成为24小时的祷告中心。好，所以现在基本上也成了。好，当然就是有些时候没有聚会的时候，就有播放组的去播放，所以我们现在连晚上都不停都有这个播放等候神的音乐。有人上来了以后，晚上睡不着觉，他可以直接进入3927，可以来在这里自己来等候神，多好。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心中的宣告，我们口头承认自己所看见的东西。第一，你必须有信心说出你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就像那个 Joe Austin 的母亲，他的病实际上那个做的已经这个多这个癌症，他已经得了癌症，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星期，他一直活到现在。哦，他那个是40几岁得的癌症，现在已经80多岁，好像是八十多岁了，已经高龄，还是生活自理，还跑出去看看这个，跟着年轻人挤得出去看这个美国橄榄球啊。好，那这样子哈，所以你一定要有要这样子，有要这个又这个用信心说出所相信的事物。好，第二个就是尾声哈，你要别人无法追随我们内在的希望，他们只能追随我们外面所看得见的尾声。好，所以当我们有3927的时候，你做3927的组长，好，你就像我自己，我就是把我自己所有的时间，我基本上就委身在3927了。所以后来我就把教会的服事越来越放下了。所以我后来去的一个教会，我也是找的教会的目的，就是说只要我们孩子和先生可以被喂养就好，因为孩子是学习讲英文的嘛。那我自己呢，我就想找一个地方呢，我最好是没有服事的地方。因为我把所有的时间啊，就都委身在3927。好，那所以，当你在外面去委身的时候，你人家看得见，他就会跟随你。好，因为你不能说把这些你自己都不委身，好，他会追随你看得见的、可见的委身。所以你做小组长，做什么？你先做榜样。你要如果希望别人怎么做的话，你先做榜样，因为这个是这种东西是具有传染性的，传染性的。当你委身，旁边的人，你发现跟随你的人，他们也变得很委身，因为人只会抓住那些使你吸引的东西。他就是说，什么东西吸引你？吸引你又早上你清早4点钟你觉都不睡，每天如此呢？是什么在吸引你呢？那个东西好，进来的人都说，哎呀，那个也被你吸引的东西所吸引了，他们也得着了，好，他们也开始委身。所以更多的人，所以我们这3927的人基本上是一个带一个进来的，不是我一个人吸引进来的。好，所以这就是跟我们的委身非常有关系。如果你没有办法委身到你的这个地方，实际上你也没有你的目标，很多办法也没有办法达成哈。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良好的沟通。 哈，我们人，我们不管特别是童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他很会在网上做些事情，但是良好的沟通没有学习的话，他后来越服侍量越大的时候，他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好，那所以人的学习的管道实际上是有四种的。第一种是听，你首先要学习要听别人在讲什么。第二个就是讨论，你要跟人家讨论讨论，不是说我说了算哈，一点讨论的余地都没有。第二个要讨论，说哎呦，你不是说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讨论讨论看看，然后再观看。第三个是观看和发现，看一看，哎，看一看，因为旁边人就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啊，怎么怎么的，好，你去看看，看一看，去发现，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第四个是参与，你一定要参与，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在一起，不是说只是发个牢骚，哎呀，讨论一下，说了两句话，人不见了。好，所以这就是良好的沟通的四种：聆听、讨论、观看、发现和参与。好，所以因为我们人需要听到，我们需要讨论，我们看见，我们要看见梦想发生，然后我们要，但是我们除非我们参与到我们梦想的这个其中，否则你不会，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传达你这个梦想。好，你就像你的小组，你的实体的小组，你如果没有聆听讨论，没有观看发现，没有参与的话，你的小组你都不管，好，你就发现人不见了。好，因为你的尾声没有，刚才我们第二点讲的尾声哈，后来在第四点我们也讲到一个信心，你要坚信，你一定要坚信，因为实际上我发现哈，你是小组长，人不会因为你的品格的好坏来跟随你。人常常跟随的是你的信心，你相信什么？如果我都没有信心说这个，哎呀，这个3927压根就不是这个网上的什么什么，就跟旁边人讲的话是一样的话，我也没有信心。常常散发这种没有信心的话语，你就发现旁边的人也不会去委身去实行，因为你都没有信心嘛。所以你的信心很重要，你作为小组长的话，你一定要对你的小组有期待，有信心，有参与，有讨论，好不好？好，所以人生还有第三个层次要掌握的，就是掌握，好，就是让信仰变成行动，好，不能只是纸上谈兵，你要使你的意向实现，是要通过操练来形成的。所以一个人拥有的最佳的营养剂是维他命，好，是维他命，然后就是这个意向，力就是 vision， 就是意向，这是最需要的。好，那生命一定要日日的更新，年龄不成永远不会成为问题。好，你要有意向的人啊，老太太也可以像年轻人一样，我真的是对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觉得我老了，就是一直可以活到老，服侍到老，一直到神呢给我的时间到了，我就当时，哎，就一觉一睡，哎，就被神接走了，就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这样。好，所以大的意向会帮助你胜过很多的小小的问题。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意向，而让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绊倒了，使你无法发挥所能。所以为什么神就告诉你说，民因无意向而灭亡，他灭亡的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意向。所以你一定要定睛在这个意向上面，所以你一定要注视你的眼光是否在你的意向上面。然后很快的讲那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你要对自己有看法是正确吗？注意你生命中，就是说那些不断出现在你生命中的问题，好，而且这些问题总是它在性质上都有一些内饰，比方说你跟人无法沟通，好，完了以后你在这个地方好像就有受伤，那个地方有受伤，好，你要真的要想到根源是什么，不是为什么所有的人好都跟你过不去呢？你要问一下这种类似的情景为什么好，这个 常常使我有一些强烈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情绪呢？为什么呢？我跟哪一种人一起消磨时间呢？好，我有哪些属灵的恩赐呢？所以你常常要去问你，好，我有没有善加利用我的恩赐？我的银子有没有埋在地底下？所以让这些东西你要来正确的看待你自己。第二个，我们必须看清我们内心的渴望，你真的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想做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的生命充满了喜乐，你一定要看清楚。我那个时候就是发现，我后来如何慢慢越来越在我们的这个网上开始传讲信息了以后，因为我发现我一跟你们讲什么啊，我里面一个生命的一个狂喜在里面，所以我才发现神原来在这个地方有拣选。原来我以前只是觉得说啊，我就只是大致的领领路，然后呢，我就是做文字去在文字方面发展的啊。但是呢，我却发现我内心越来越渴望叫内在生活，这个我自己所得到的，我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然后给别人。我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渴望，而且越讲。越做这样的事情，我里面充满了喜乐。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又要想一想，发一下你心中内心的渴望是什么？你做这些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喜乐？你就在那个地方去发展，好不好？那就是你的意向。好，第三个，你要需要认清你自己外在和内在的资源。好，那你个人的力量如何？好，你如何依靠这种一些外面的一些助力，外面的帮助，好得到一些帮助，能够使你达成意向。好，是否环绕在你旁边有没有一些同工啊？好，那你是不是你就是也要你有没有善加利用你过去的经历啊等等，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啊？好，这就是这样。好，那所以你是，我们现在马上结束了啊。好，你是不是今天，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好，你要不要，你真的知道，你愿不愿意永远活在一个软弱，活在一个忧虑，活在一个没有目标和方向的里面？今天这些，我就是要告诉你，你的被造是有一个神给一个大的梦想，大的意向。方向上都在你的身上，但是你为什么活得这么软弱？我们这篇道实际上就是为你的，好不好？好，那我们等一下的录音我们会放在内在生活网上哈，直接的，所以直接的上内在生活网。好，内在生活网啊，这个等一下有人等一下还是把这个内在生活网的网址发一下。好，我们也会各个群哈，你要最好是加入某一个微信群或者是某一个 QQ 群，我们都会把这些录音我们都会发在那个上面，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安静一下，说神呐、啊，来帮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安静的想一想神啊，我是不是？现在活的是不是软弱？和启示的灵要大大来开启我们的心，我是不是活得真的是很累，非常的软弱？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挂虑？
我常常忧虑自己的孩子和先生，自己的家庭。我的生活常常没有目标，也没有意向。神啊，你今天要来开启我，开启我的心，让我的眼睛，我不再为明天忧虑，让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今天我觉得神在借着这篇信息挑战你，你是不是有一个有意向的人？是不是每天活着说，哎呀，我只要吃饱就好，只要孩子乖就好，只要家庭不吵架就好。当你的眼目只注视到这些的时候，以民因无意向而灭亡，你就会落在软弱和忧虑当中，仇敌就会借着在这个世界上，他就会四处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今天是一个被他吞吃的人吗？你要刚强起来，你要有意向，你要有方向，你要有目标，要有卫生。你今天好不好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我愿意领受你给我身上的意向和呼召命定，我不再活得软软弱弱，我要做一个刚强人。我们今天换眼，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几句。主，我们谢谢你，智慧和启示如同闪电一样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呼召和计划，让我看到机会。谢谢主，你会帮助我，我相信你会顾念我，我将一切重担我都卸给你，帮助我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主，我要在你面前成功。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活得非常成功，让智慧和启示大大开启我们的心。你要活得成功，你的家要成为世人的荣耀，看到你的家就说，哎呀，你真的不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每个人这个星期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为自己立一个目标。一年，新的一年要开始，我们新的一年我要怎么做，在服事上，在家庭上面我要怎么做，然后也要给自己想说，神在我这五年当中让我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好不好？每个人都有。好，我们要不然活得很累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已经很晚了哈。好，那这个各位宝贝晚安。好，我们非常爱你，我们明天再见。